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敬拜神，请大家打开今天的信息经文，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那我这边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好，翻到了，我来读哦。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母堂的沈真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分享的题目是差与传。
感谢主，今天是板新堂第一次的差传主日，我就有机会来分享。当我想到这个差传主日的时候，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一直在我里头提醒我，就是差传的这个差一字。这个差传这个差字对我们真的不陌生，可是这些日子它确实在我里头一直打转。所以我们刚才仁芳执事帮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其实这个十七节 一开始就讲，因为我就是觉得如果 我们从十六节读起，一定被十六节吸引掉了。十六节我们都太熟悉了，但是十六节我们知道它最重要，神爱世人，然后他紧接着说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大的，这样奇妙的一个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然后他讲下面这几个字，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差，这里有个字就是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从我的理性，从我的知识，从我的分辨，也从我的经验，日渐各位也一样，我们会感受到上帝就是爱。虽然我们说上帝就是爱，真的不太容易解释呢。爱是可以解释却很难解释得完全完整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 场域里面，不同的对象的里面，我们对爱会有不同的诠释，人们对爱的领受感觉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若讲到上帝就是爱，上帝是爱，我觉得那真的很难。约翰一书是强调上帝就是爱，分享上帝就是爱的使徒约翰的这个书信。可是我们读约翰一书， 我现在稍微懂一点点，一开始以前我是越读越糊涂啊，爱啊，你讲不清楚，好像很难讲清楚，但他能领心神领会。但似乎在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的这个地方却可以表达一件事，我试着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件事意思就是，这是神救赎的一切的基础，一切的基础。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差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就对于上帝的爱有一点摸着，我心里可以开始有一点轮廓。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或者我领受一件事，差是从爱来的，差和爱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差这个字我们都懂啊，差派、差遣、差人去做事，是一个有能力有权柄的主人，他打发一个仆人去做一件主人要他做的事，去做一件主人心意中觉得重要的事。所以被差的人，他能够把这个事做好，他必须是也一定是对他的主人了解理解，特别是对主人差他去要做这件事情的 心意理解，不只是做这件事，把事情做了，其实主人做这件事有他的一个心意，能够把这个心意能够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主人差人去做一件事情，是他心意中看为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他要怎么做，要叫这个仆人按着他最美好的规划去做。其实这个差让我领受到，他其实是有一个强烈的动机，有一个强烈的目的，也有一个整全的计划的。这一个强烈的动机、强烈的目的、整全的计划，都是出于这位全能的上帝，也是以爱为基础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放大一点来读。这里说，因为神叫他，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放大一点来读，可不可以这样读一下？全能的上帝知道世人犯了罪，且知道世人所犯的罪是会灭亡的，但是他爱世人，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面对这样的情况，要来解决这样的光景，要来寻找，或者是要来开辟一条路，叫这些应当灭亡的人可以不致灭亡，反得着永远的生命。于是在天上的神似乎用我们创新的思想，或者是创造的思想，有限的思想，说是不是他们在那里开了一个荣耀的会议，经过了多方的讨论，做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上帝的儿子，三一真神第二位格的主耶，这神的儿子甘心情愿来到世上。于是三一的真神拟定了一个，刚才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完整的，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领会的那一个救赎的方法，是对于圣子要付出极重的代价的方法。于是讲好了，确立了，上帝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个差的背后，其实有，用我们真的有时候是很难理解神啊，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有限的头脑来理解了，有一个很大的故事的，或者有很大的一个动机的，有个很深的讨论的，或者有一个一起的决定的，三一真神一起的决定的，然后也要有人提出这样的计划的，然后要有人愿意去执行的，大家都讲好了，万无一失了，最完全最美满最满足，就这条路了，就只有唯一的方法，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了，天上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了，那个要满足那个神爱世人的心的唯一的一条路就这样了，没问题吧，没问题啊，都没问题了，讲好了，神就以他的全能，以他的权柄，以他的荣耀，我猜甚至去做成这件事。弟兄姐妹，我很有限啊，讲不清楚，可是不知道诸位能不能够 pick up， 就是说抓到一点我刚刚讲这个猜的那个感觉，它不是一个小事啊，它是一个大事，它是一个大事。所以于是上帝就差他的儿子来到世间来。加拉太书说，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加拉太书，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时候满足，这个时候是神决定的。什么叫做时候满足？是上帝知道什么叫做时候满足，在他的历史的这个时间的里面，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的里面，我们抓不住那个满足点的，我们不知道前中后会是什么，但是我们的神知道这个时候满足，这个时候不仅是一个空间，不仅是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是一个历史的点。那在那一个点，耶稣基督被上帝差，他预备好了，等候好了，就等候上帝说到了，于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常常讲道成了肉身，对不对？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神学了。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们一定听的是母萨萨，意思是道就是讲到神的自己降世，取了人的肉身的形象。那为什么上帝要让这样子差他的儿子走这样的一条路？荣耀的神创造的主还要让他的儿子透过玛利亚的腹中成为一个小 baby， 然后经过30年，然后才长成长，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过程。各位，我觉得以后我们真的要问的，我们回到天上要问的，有些事情我们还是不全然理解。但是神爱我们，耶稣基督被差来，神差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了这个世上，然后传道，然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差是要持续的，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差不单神差耶稣，这个差的这一个动作或者这一个事是要持续的。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也差他的门徒，使徒行传，哎，对不起，约翰福音20章，他向他们吹一口气，差遣他们。在使徒行传开始，我们就看到初代的教会也是差，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差派，安提阿的教会也有差派。这个差应该是一个传承的，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这个差也应当一直往前的。而这差就写下了新约教会的历史，这个差也回应了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感谢神。我觉得这就是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来述说差是什么。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各位，我们就知道那是安提阿的教会。第十一章、十三章，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了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传福音。各位，安提阿的那个意向、那个行动、那个责任，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刚刚我说，上帝差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那个后头是有一个动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整全的计划，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心意。耶稣基督选召他的使徒，他的门徒，然后在约翰福音20章要差他们出去，说你们领受圣灵，我向他们吹一口气，领受圣灵。与在其实他们这些领受圣灵的这一些门徒们，在使徒行传第2章领受了以后，他们也就是在那个强烈的动机、强烈的非常清楚的目的以及整全的计划中间被圣灵差出去工作。安提阿的教会也是有这强烈的动机，也是有那强烈的目的，然后也有那一些整全的计划，一些计划，然后差巴拉巴和保罗出去。这里头有神与人的同工，以及圣灵对教会对人的差派。这一个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有成熟的计划的。领受差，一个教会能够领受 差遣的使命，教会的牧者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同工要一同领受的。一个教会能够要差派人出去，我觉得也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一直摆在他心中的。一个教会愿意借着祷告、借着金钱的财务的支持来成全的差派的服事，也是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者和这个教会的会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做的一件事情。我认为我领会这是安提阿教会。今天很多的教会有差传的工作，但是只是在那个教会的少数人中间做差传的工作。这个所谓的少数人，就是他们有行政的决定、有财务的支持、一年一次的祷告聚会、两次的祷告聚会，为 差派的宣教师祷告。大部分 70% 60% 或者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对差遣这件事情只是把它当作教会年度中的一个活动而已，这是不对的。这个差是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是他永恒最完美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心意。他是我刚刚讲这个差应当是持续的、传承的、一直往前的，也烙在所有人的心里的。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者在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里面，我不敢讲他们百分之百，但是我感觉大部分的同工，或者说或者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于巴拿巴和扫罗被差出去去传福音这一件事情，他们教会不单是承担一个责任，承担一个母会的责任，我觉得在他们的里头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决定，是一个成熟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一些教牧宣教部教牧啊，在宣教的这一件事情上，有很多的神学教会神学家说或者是神学院说，一个教会如果不走近啊，不走向差派、差遣、差人，那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但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不是说只有那个差遣、差派、差人的那个差遣的那一个工作和那个短那一点的事实而已，而是整个这教会在这一个神差派差遣的这一个心意的里面能够跟得上，能够有感觉，也能够愿意付出。安提阿教会有没有困难呢？安提阿教会有没有拦阻呢？在整个被差出去侍奉的路上有没有困难呢？如果诸位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就马上发生问题了。这个被差出去的两个，我们如果形容他们是伟大的宣教士，就碰到伟大的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到第二次他们教会要他们第一次出去回来，第二次要载他们去的时候，这一队是走不出去的，第二次是出不去的，走不动的，因为问题很大，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后来知道巴拉巴跟保罗一队变成两队啊，其实这是可以教会小组查经或者查经聚会中可以辩论的一件事情，到底谁比较对，教会该怎么走，也许辩论到最后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一个差派的教会不是成熟一点了吗？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得很啊！我读教会的历史，历世历代的教会碰到宣教侍奉、碰到差派的工作，都是愿意承续这个荣耀的工作，但是他们遇见的难处真的很大，很多很多的问题似乎圣经 没有答案，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怎么做。当教会在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那差派 所差派出去或者是所支持的时候，要用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方法，其实圣经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做法。可是确实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间，在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中间，在许多的摸索碰撞失败的里面，我觉得神为差派差遣的工作开了一些路。但是在我阅读这些教会历史或者宣教历史、宣教教会和宣教差会的这些困难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不会发现几乎没有答案。但是确实有一个共同的事，有一个共同的答案，这个共同的答案就是回到神的里面，又再来思想，也再来省思，到底上帝为什么要差他的儿子来，要回到那个最起初的那个上帝他差的那一个动机，就是爱，就是爱。当我们还在方法里面探索的时候，我们还在困难中间在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在不同的观点中间要来磨合的时候，常常我们忽略了在这一切的背后或者是前面都可以，最重要的是那个爱。当我们要磨合一件事情，我们要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中间的根基是要从爱来为出发点。当爱成为一个差遣，成为一个差派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也是最持续不能减少的一个元素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开始体会神差他的儿子来的真正心意。我讲一个旧约的故事，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容易一下就抓到的，就是约拿。我们都知道约拿是加利利的先知，以色列国的先知，神启示他，对他说你到尼尼微去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差遣。所以我们都知道约拿就不要去，对不对？约拿就说，尼尼微我的敌人，去干嘛？去叫他们悔改啊。为什么要叫他们悔改？因为悔改了我可以拯救他们。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各位，犹太人的骄傲啊，选民的傲慢，所以他不去怎么样？你要我去北边我就去西边。有一次我去西班牙，到了一个南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叫做马拉贝亚，哇，在那个教会里讲到，那个教会就坐这个走出去的海滩就是地中海边，哇，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我睡在教会里，那个海水噼噼啪啪的，它很有规律的在那边打着这个岸边，很舒适。有一天那个弟兄就对我说，哎，你明天没事，你明天没有飞机走，后天才能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说多远啊？他说两个钟头。我两个钟头还可以了哈。我说那个地方是什么？他说那个地方啊，以现在他讲了一个名字我忘记，他说以前的叫做他斯，就是这个约拿想要去的地方。我说哦，这样啊，约拿是要去那里啊，西班牙的那里啊，上帝要叫他去北边他不去。结果我们知道他上了一座船，哎，很顺利呢，到了港口要买船票也有，要船也有，货船也有，就很顺利的去。他以为顺利，上帝就让那个船不顺利。后来我们都知道他被丢下去，我们也都知道大鱼把他吞了，然后把他吐出来。第二次上帝就对他说，约拿，工作没做不可以，不及格，现在要补考。去哪里？还是尼尼微。去做什么？还是叫他们悔改。第二次约拿去不去啊？他去了，对不对？为什么去？ 因为大概不会有第二条鱼。我觉得是这样啊，所以约拿是不甘不情，不甘愿不情愿的去了，但他还是去了嘛，不敢不去了，第二次不敢不去了。去了以后，约拿就讲很简短的信息，对不对？你们要悔改，否则你们就会灭亡。这个约拿是大有能力的先知啊，我觉得大概历史中间能够有这么有能力的先知大概很少很少很少，讲了就全程悔改，从国王到这个牲畜都披麻蒙灰，这种经历今天我们也是没看过。约拿大有能力，神与他同在，其实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透过约拿所成全的。但是约拿确实是神差的，他不高兴，又跟神辩论。神说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后来我们知道约拿他在那个山头上跟神在那边 argue， 哇！后来神说我爱这个人，虽然他们罪恶，在罪恶之中，他们中间有120,000人是左手不知道右手的，左右手不分的，神爱人。船是带着意向，带着使命，带着信息去做的一个服事。但是一个船的人千万记得，我们的背后是有差，当我们被差的时候也千万记得，我们被差的背后有一个主人，一定是有一个主人。间接的主人是教会，间接的主人是教会，直接的主人最主人，哦，对不起，我讲反了，直接的主人好像是教会，最主要的主人是上帝。你透过口传也好，你透过文字传也好，你透过见证传也好，你在本地传也好，你在远方传也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在这差和传的里面会加入他自己的同在和他的能力。就好像约拿不甘心神还能够借着人的，在人的软弱中仍然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和他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也不可不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跟教会一起要有一个差遣、差派、差传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时候，他的最重要的基础是朱丹认识神的爱，是在侍奉的这一，在传的这差传啊，传的这一个点上，是在于我们先要在我们自己生活，在我们的周遭向人传福音。我觉得一个人对人的灵魂的爱和负担，今天我们唱这首歌，不是今天我们只有说哦，我对远方非洲有灵的灵魂有爱有负担，我对我家里的没有，这是本末倒置的。不能今天我们说哦，我看到像刚过的礼拜三这个我们差传祷告会的时候，士官牧师放了一个6分钟半的 DVD， 哇，那个 DVD 真是很抓着人的心，哇，真的是被他抓得好紧。像看到这个世界上人一直在灭亡，走向灭亡之路，走在可怜的光景中，那个灵魂要灭亡，我们对那个题都被很扎心。可是会不会在那个很扎心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其实他们也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其实里头的挣扎和痛苦也是很深的，他们也需要耶稣。我觉得在这个差和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里面，神的爱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眺望我们里面，我觉得我们在 往外要出去的同时，没有忘记在我们的周边，没有忘记在我们的周边。那个感动和那个负担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等候的，也是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的。戴德生之所以对中国这么有负担，我觉得不是天生的，我觉得是经过一段时日渐渐累积的。去年2015年6月25号，我受邀到英国去参加内地会150周年的内地会在英国的特别感恩礼拜。那个特别的感恩礼拜也没有在一个礼拜堂里面举行，而是在英国伦敦南边的一个海岸城市叫做 Brighton Beach 的沙滩上举行。那个沙滩等我们感恩礼拜的那个位置，据他们告诉我们，就是那天戴德生跪下来祷告求神帮助他的一个位置。那天我在那个海边想这个，想到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的见证说，那一天戴德生其实是身体软弱，心灵痛苦，做完了主日崇拜，礼拜天的早上10点多去做礼拜，那个牧师那天传讲了一个上帝爱世人的信息，他的心灵被火大大的焚烧，焚烧不能自已，就想到他的知识中间就想到那苦难的中国，那每一分钟会有多少人就死亡的中国，又有多少的灵魂就沉沦的中国。所以他们的他说戴德生的日记就记下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就走到离那个教会，很可惜啊，那个教会我也去参观了，现在是一个酒吧，离那个教会差不多 十分钟的路程的海边，戴德生牧师跪在那个海滩边回应神说，如果你愿意，你呼召我，你差遣我，我愿意去中国，如果你愿意，求你赐给我24个同工和我一起回中国。他觉得他的日记，他觉得那天他跪在 Brighton Beach 的那个沙滩上，他觉得上帝回应了他，他觉得上帝再一次的呼召了他，就对他说你可以去。戴德生得到了这个神的声音呼召，他就起来连日就离开伦敦啊，对不对，离开 Brighton Beach 就回到伦敦，1865年6月26号星期一的早上，戴德生牧师在英国的伦敦的一个银行去开户，那个银行的柜员啊，服务人员就问他说这个户口要叫什么名字，他存10块钱的英镑，那个时候他把10块钱的英镑送进去开一个户，他说这个户口的名字叫做中国内地会，一直到今天都还用。但是那天我站在那边，我闭起眼睛回想我认得的内地会的历史，从来没有一刻，没有一年，没有一段时间是顺利的。基督耶稣被上帝差来这个世上也从来没有顺利的，3年半在世上传道的生涯，多有患难，多经忧苦，常经忧患，内地会也是这样。当我想到被差要去传 不是我们要还一个，似乎是还一个债，然后去走一个顺利的路，不是的，是回到神永恒的大爱的里面，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这呼召不是只有对传道人讲的，这呼召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蒙恩的人。就像刚才我读罗马书第五章的那一段经文一样，我们站在这恩典中的人要去做的。那差的声音从来还没有停止，那差的呼召也从来没有停止，那差是持续的，是传承的，一直往前的。让我们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写下小小一点点的教会的历史，也一同回应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很感恩，也很严肃地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向你回应说，真的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我们，但是你乐意差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乐意去，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智慧，我们也愿意传。主啊，你圣灵与我们同行，率领我们，帮助我们去做你托付我们的工作。感谢你设立板新分堂，感谢你今天是板新第一次的拆船聚会，求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往前，满足你的心意。谢谢你的爱，我们也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